你知道，通常当我们去阅读一份历史档案或者人物传记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一种，怎么说呢，对直线叙事的期待。
对，就是那种从头到尾顺着理的期待。
没错，就像你看一份医疗诊断报告，骨折了，X 光片上有一道清晰的白色裂痕，然后医生指着它说："问题就在这里。"你从头读到尾，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安全，而且完全可预测的。
嗯，非常典型的阅读习惯。
暂时，欢迎来到本次深度探讨。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把你发给我们的这厚厚一叠原材料，也就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第一章及引言的详实学术讲座记录，进行一次彻底的拆解。
这份材料可是非常硬核的。
确实，我们要从中提取出最颠覆认知的核心洞见，为你提供一条通往深度知情的捷径。好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当你今天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本古老文件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台直来直去的 X 光机彻底失效了，
完全不管用了，
对吧？无论你此前是否熟悉这段文字，今天我们都不要把它仅仅当成某种宗教文本，而是要把它看作一部，精心编排、充满暗流的历史传记。
这一点特别重要。其实这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如果你试图用传统的线性思维，也就是从第一页顺着读到最后一页去理解它，你绝对会错过它最核心的密码。
说也就是顺着读反而读不懂了。
没错。你看啊，很多古代文件，尤其是这种带有极强目的性的传记，通常喜欢在开篇第一段就把所有的宏大主题给你铺陈清楚，
先定个基调嘛。
对，但这位作者马太，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我们要真正搞懂整本书到底在下怎样一盘大棋，我们就必须做一个违背直觉的动作，直接翻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页。
直接看大结局，
对，去看看那个被称为大使命的终极指令。
这确实像是在读一本悬疑小说，必须先看结局，才能明白开头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究竟意味着什么。
真的是这样。
在文件的结尾，也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基纳博士特别指出了他的语法结构。这个结尾的终极命令叫做使万民做门徒。但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单一的命令是被包裹在三个极其具体的动作里的。
嗯，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动作，
就是去、施洗和教导。所以就不仅仅是结尾用来升华主题的一句后号，对吧？
远不止于此。当你把这三个动作放在显微镜下，你会发现它们其实是贯穿整部文献的三条极其隐秘的承重墙。
承重墙这个词用得很准。
是的，这三个词其实构成了整部书的蓝图。
那我有个问题。既然这本书最初的受众是公元一世纪的犹太信徒，你知道，就是一个极其看重自身纯正血统，习惯于将自己与外界隔离的群体。那在全书的最末尾，突然要求他们去，而且是走向万民，也就是外邦人，这难道不觉得非常违和吗？
会让人觉得非常错愕。
对呀，就好像你加入了一个极度排外的私密俱乐部，结果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会长突然要求你们把大门向整个街道敞开。这种跨越文化和种族的指令，在当时是不是显得极其突兀？还是说，其实作者早就埋下了伏笔？
这正是马太高明的地方。接纳外邦人绝不是全书结尾时那种一拍脑门的事后补充，
早就计划好了。
对，为了理解这个句子背后的重量，我们需要把视线拉回第一章的开头，那份常常让人读得昏昏欲睡的家谱。
啊，家谱，很多人翻开第一页看到一堆人名就直接跳过了。
没错，但在古代近东文化中，家谱的作用是极其神圣的，它就相当于今天的终极背景调查。
查户口了。
是的，犹太家谱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血统的绝对纯洁性，证明你是根正苗红的亚伯拉罕子孙。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细节，古代家谱通常只记录男性。
但我注意到基纳博士的笔记里说，马太不仅打破了只记录男性的规则，他简直像是在故意挑衅。
他完全就是在搞事情。
他在开篇第一页就刻意塞进了四位带有强烈外邦背景甚至充满争议的女性，就是塔玛、拉合、路德，还有乌利亚的遗孀88。
没一个背景是简单的。
对啊， 你看，塔玛是迦南人，拉合不仅是耶利哥城的外邦人，还是个妓女，路德是摩亚人。如果你熟悉背景的话，根据《申命记》的明确律法，摩亚人十代都不可以入耶华的会，
绝对的禁忌。
然后还有拔示巴，虽然他本人可能是犹太人，但他嫁入了一个赫哲人家庭。这就好比是一个政客在竞选最高职位的时候，不仅不炫耀家谱里那些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
还有自己给自己挖坑。
没错，反而特意拿出一支荧光笔，把家族历史里最具争议、血统最不纯正的几位外国远房亲戚给高调标出来。他到底为什么要冒着激怒核心受众的风险这么干？这简直是在挑战当时社会的底线呢。
目的只有一种，为了彻底摧毁一种基于基因和血统的固有优越感。
哇，直接从根源上打破。
是的，如果我们将这个细节与更宏大的历史途径联系起来看，基纳博士在材料里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对比，就是约书亚记里的拉合与亚干。
哦，这段对比特别精彩。
对吧，亚干是犹大支派的人，也就是拥有最纯正血统的内部好人，但他却因为私藏了耶利哥的战利品，不仅自己丧命，还导致了整个家族的覆灭。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相反，拉合作为一个外邦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却因为保护了以色列的探子，最终拯救了他的全家。完美的血统并没有拯救亚干，但看似卑微的信心却拯救了外邦人拉合。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读者，你极其为自己的纯正血统感到骄傲，结果翻开第一页，作者就用历史时事甩给你一个响亮的耳光，潜台词就是别太拿你们的 DNA 当回事儿，神从来不在乎这个。
这确实是一剂猛药，而且猛药还不止于此。这条接纳外邦人的暗线在后续的叙事中也是不断闪现的。
比如呢？
比如东方来的占星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博士，在当时的律法中搞占星术可是死罪，
是要被处死的。
没错，但恰恰是这些波斯的异教徒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来朝拜以色列的王，反观本该保护这片土地的犹太领袖希律王，
他反而像个反派，
他像极了当年残害以色列人的古埃及法老，疯狂屠杀婴儿。
这种反差太强烈了。
再往后看，展现出让耶稣都惊叹的信心的是拥有叙利亚血统的罗马百夫长，还有被犹太人极度鄙视的迦南妇人。
也就是说，马太在一步步的极其耐心地向读者证明，走向万民早就刻在了这个新群体的基因里了。
完全正确。
好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逻辑问题，既然基因和血统已经不再是进入这个天选俱乐部的 VIP 通行证了，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加进去呢？
他们必须彻底重构一套新的入会仪式。
对，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带到了结尾那三个动作中的第二个，施洗。但我在这里必须得提出一个疑问。
你说，
洗礼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对吧？它本来就是给那些想要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准备的一种清洁仪式。
没错，这在当时是个常识。
既然这原本是外邦人专用的入门槛，施洗约翰要求那些自认为是天选之子的纯血犹太人去接受同样的洗礼，这在当时岂不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绝对是。
这就好比让公司的核心创始团队去和今天刚招进来的实习生一起参加入职培训，还要他们重新证明自己有资格留在这个公司里，这也太破防的吧。
哇，你这个比喻极其准确地抓住了当时犹太人的痛点，这确实是一种极度冒犯的强行平权。
强行平权？
对，约翰的潜台词极其尖锐，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创始团队，也没有什么躺在功劳簿上的亚伯拉罕子孙，所有人无论你之前拥有多高的宗家地位，现在必须以完全相同的条件，也就是悔改，来靠近神。
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放长远，看到结尾的大使命时，你会发现这个洗礼的概念发生了一次核爆级的升华。
怎么说？
它不再仅仅是约翰那种代表个人悔改的洗礼了，而是明确要求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
等等，把圣子，也就是那个曾在地上生活过的拿撒勒人耶稣，和圣父、圣灵直接并列。
是的，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颗投向一神教阵营的震撼弹啊。
这个是一个完全颠覆性的宣告。你要知道，犹太人完全理解父的概念，也明白灵代表神运行的属性，但将圣子并列进去，是明确无误地宣告他的神性，
直接拉到了神的高度。
对，这其实完美呼应了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那个核心预言，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
首尾呼应了。
在后期的犹太教传统中，拉比们甚至用 Makom， 也就是那个地方这个词来代指神。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神才是无所不在的。
原来如此。
所以当耶稣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他可不是在说一句温暖的送别语，
不是在跟你客气，
绝对不是，他是在毫不掩饰地宣告自己拥有君王的绝对神性与无所不在的特权。
哇，那如果他确立了这种绝对的神性与君王权威，那么他给出的教导，也就是三大动作的最后一个，就不再是某种心灵鸡汤或者人生建议了吧？
当然不是，它必然具有一种不讲理的绝对约束力。
在基纳博士的材料中提到，这本传记包含了五大讲论部分，对吧？
是的，这五大讲论在结构上很可能是在刻意呼应摩西五经或者诗篇，但这还不是最让人震惊的。
那最震惊的是什么？
最让我们现代人甚至是当时的古人感到震惊的是其中关于做门徒的代价的教导。
代价极其高昂，
这位君王的要求可以说是像推土机一样，直接碾压了人类建立的所有基础安全感。
给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他要求渔夫放下渔网，这打破了职业安全。他自己像个流浪汉一样，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直接打破了住房安全。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他甚至要求富有的人变卖一切，彻底摧毁了财务安全。
想想我们今天对财务自由和职业稳定的那种极度焦虑，这种要求简直不可理喻。
但我认为材料里最让人感到生理不适的是他对一个想要回去安葬父亲的人生说的一句话，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对，老实说，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简直冷血到了极点。这就好比你在接听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电话，对方告诉你立刻离开你父母的葬礼来参加我的研讨会，否则你就别干了。
你觉得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冷血啊？
难道不是吗？
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太社会，这句话带来的震撼感比你描述的还要强烈十倍。
这么严重？在犹太传统中，长子安葬父亲不仅是情感需要，它是最高级别的社会和道德义务。在某些拉比的解释中，这个义务的优先性甚至高于研读律法本身。
也就是说，这是天大的事儿。
没错，如果不去埋葬父亲，这个人不仅会被全村人唾弃，还会成为终身的社会边缘人，可以说是彻底社会性死亡了。
天哪！
所以，耶稣说出这句话，等同于在宣告，跟随我的义务凌驾于你在这世上最神圣、最不可侵犯的家庭与道德伦理之上。只有拥有绝对主权的神才有资格提出这样霸道的要求。
这完全是一个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道德标尺啊。如果你正在收听，你可能会觉得面对这样一个极度严苛、近乎不近人情的要求，谁能做得到？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考验吗？
这恰恰是这份原材料最深邃的地方。他用最严苛的标准彻底击碎你的骄傲，然后又用最深沉的恩典在谷底将你稳稳托住。
恩典托底。
是的，只要我们看看这群最核心的门徒后来的表现，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怎么个灾难法？
比如在克西马尼园，在这个最需要他们醒着守望的逾越节夜晚，他们竟然全睡着了，
简直是不堪一击。
当耶稣真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四散逃跑，那个号称要同僧共死的彼得连续三次发誓说自己根本不认识他，
撇清关系了。
局面惨烈到什么程度？罗马士兵在去刑场的路上甚至不得不随便抓了一个路过的陌生人，古利奈人西门来替耶稣背十字架。为什么？因为本该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门徒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了，
跑得一干二净。
但是最关键的转折来了，耶稣复活后抛弃他们了吗？去寻找新的更完美的创始团队了吗？
没有，
没有，他依然把那个宏大无比的大使命交托给了这同一群失败者。这不是在宣扬某种高高在上的道德完美主义，而是在展示恩典的机制，就是如何将这些充满瑕疵、 懦弱的普通人重塑成能够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载体。
听到这里，我想你大概和我一样，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种将极端的严苛与极致温柔的恩典柔合在一起的特质实在是太迷人了。那么让我们顺着这条线索回到故事的最起点。
嗯，回到开头。
对，这种尚未成文的教义最初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被践行出来的，这就要看看耶稣身边的第一个普通人，也就是他的养父约瑟了。
约瑟面临的处境完美地诠释了这种精神。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订婚可不是我们今天这种可以随便取消的口头承诺，
不是说发个微信说分手就完了，
绝对不是，它是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解除他必须走正式的离婚程序。而且当时的社会深受罗马法影响，罗马法中有一项极其严厉的罪名叫做皮条客罪。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严重，
意思是如果一个丈夫知道自己的妻子犯了通奸罪，却不仅不离婚还包庇他，他本人就会被控告为同谋，
会被连累的。
是的，而在犹太社会，如果约瑟选择将怀孕的玛利亚公开羞辱，把她带到城门口，他不仅可以瞬间洗清自己的所有嫌疑，收回全部聘礼，甚至可以合法的对他实施致命的报复。
也就是说，面对一个他认为背叛了自己的未婚妻，约瑟手里握着法律、道德和经济上的三重豁免权，他完全有权毁了他。
但是他做了一次近乎不可理喻的慈悲选择。
他做了什么？
他决定暗暗地休他，也就是只在两三个证人面前私下给他一份离婚书。
等于是把所有的委屈自己扛了。
没错，这意味着他不仅主动放弃了报复的权利，甚至准备好自己去咽下那些原本会倾注在玛利亚身上的恶毒流言。在马太的笔下，这就是真正的义人，不是一台冰冷机械的执行律法惩戒的机器，
而是在拥有绝对权力去惩罚的时候选择了慈悲。
非常对。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婚后的生活。当时界对年轻的贫穷夫妇很可能就挤在父母家扩建出来的一个非常拥挤毫无隐私的单间里同住，
条件非常艰苦。
但在如此亲密且逼仄的空间里，约瑟为了保留童女怀孕的神圣印记，选择了极度的自我控制和禁欲，直到孩子出生。
约瑟真的是用行动展示了什么是恩典。但基纳博士的材料里还指出，马太不仅是在记录这些历史事件，他甚至在书写这些文字本身的时候也埋下了极深的密码。
这个就非常硬核了。
不过说实话，当我看到材料里提到马太在开篇的家谱里写了错别字的时候，我必须要代表听众提出质疑了。你看，马太把原本极其邪恶的国王亚门拼成了先知阿摩斯，把好国王亚萨拼成了写诗篇的亚萨，
拼写完全变了。
对啊，我们凭什么认为这就是什么四维象棋？难道马太就不可能是历史常识太差，或者纯粹就是手滑拼错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怀疑。其实早期的很多翻译家也和你一样，认为这绝对是个笔误，甚至在翻译的时候擅自把它改了回来，
自作主张给纠正了。
没错。但在公元一世纪的拉比传统中，存在一种高度成熟的释经技巧，叫做米德拉士式文字游戏。马太极其精通旧约，他绝不可能搞错这些著名国王的名字，
所以他其实是故意的。
他是通过这种刻意的改写，在向那些懂行的犹太读者传递一个深层的神学密码。
就是说，他是在通过错别字硬生生地把先知的灵魂和诗人的血液注入到了这条干巴巴的皇室血脉里。
完全正确。他是在宣告耶稣不仅仅在肉身上是大卫王室的合法继承人，在精神上他更是所有先知预言的终极发生者，以及所有诗篇敬拜的最终实现者。
哇，这个脑洞真的太大了。
这其实也完美解答了外界对马太的另一个常见攻击。很多批评家指出，马太引用以赛亚书7:14关于童女怀孕的预言时，完全是断章取义。
怎么个断章取义法？
因为只要你回到以赛亚书，就会发现那个预言最初只是给当时的亚哈斯王的一个印记， 那个孩子其实是以赛亚自己的儿子。
是的，很多人据此认为马太为了神化耶稣，连基本的历史上下文都不顾了，随便抓个预言就往上透。
但基纳博士的研究表明，马太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个上下文。在古代犹太人的理解中，预言并不是一颗发射后就结束的子弹。
那是什么？
它更像是一个指向远方的路标。以赛亚在第八章明确说，他和他的儿女是预兆。既然是预兆，就意味着当下的事件只是一个缩影，它在指向未来一个更宏大、更终极的应验。
就像是一个预告片一样。
是以赛亚书第九章里提到的那位全能的神，和平的君。马太不是在身搬影套，他是一位顶级的文字大师，他在调动整个旧约数千年的历史脉络，为这位即将登场的真正君王铺设一条无与本伦的红毯。
好的，让我们深吸一口气，稍微回望一下我们今天这场深度探讨走过的路程。我们打破了直线阅读的习惯，从文件最后那道跨越众族的大使命出发。
嗯，从结尾倒推，
我们看到了马太如何用一份沾染着外邦女性印记的家谱彻底砸碎了血统的傲慢，我们看到了那场强行平权的洗礼如何重塑了加入这个群体的核心规则，我们剖析了那位君王凌驾于世俗伦理之上的教导如何在极致的严苛与深沉的恩典中找到了平衡，
每一环都紧紧相扣。
最后我们不仅目睹了约瑟在逼仄房间里做出的安静反叛，还解开了马太用看似妙物的错别字编织的属灵密码。这就回到我们开篇所说的，这绝对不仅仅是一堆布满灰尘的古代文本，这是一场对人类认知视角的巨大颠覆。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关于这份原材料还有一个极其迷人的细节我们还没有机会展开，但我认为它非常适合留给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慢慢咀嚼。
哦，是什么细节？
在同一份开篇的家谱中，马太为了凑齐三个完美的十四代，他刻意对漫长的历史进行了编辑，跳过了好几代人，
把些人给删减掉了。
是的，他通过这种精密的编排向当时的读者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历史绝对不是盲目的随机碰撞的偶然事件，所有的混乱、断裂甚至罪恶都在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梳理，为了一个特定时刻的到来而积蓄力量。
哇，
这实际上向你抛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如果连古人都能在错综复杂、充满苦难，甚至像那几位外邦女性一样充满争议与污点的家族历史中，通过刻意的审视，提取出明确的意义与方向，那么，当你今天回望自己人生中那些看似断裂的、失败的，或者让你感到迷茫与充满争议的篇章时，你是否也能换一种视角去找到那条将他们全部串联起来的引向你当前生命使命的隐秘暗线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在这个安静的时刻去好好反思的问题。下次当你翻开一本书，审视一段历史，或者是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别忘了，有时候最真实的答案恰恰隐藏在那些看似不按常理出牌的破绽和最终的结局里。那台完美的 X 光机或许根本不存在，但在复杂的暗流中往往藏着更震撼的蓝图。带着这个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你每天获得的信息吧。我们期待下一次继续与你一起深入探索那些真正塑造我们认知的原材料。再见。